欢迎来到高能量，然后我是李翔，然后这期我们还是跟峰叔做一个宏观漫谈。
马上要开两会了，一般在两会之前的这个国常会是为两会做点铺垫的，就是上周末开的这个。那个国常会提的几件事当中，当然国常会本身是这几句话都很重要。第一句话，第一个部分是叫稳外资和这个吸引外资。这块我稍微加一个小的宏观附注，就是中国的外资大家也有很多唱衰的，就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 FDI、啊、今年的一月份我们利用外资是1000多亿，环比涨了20%，同比跌了10%，比去年一月份好。但是里边有一个比较特别的事情，我不知道这三件事合在一块意味着什么，就是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数量增加了70%多。
您这应该跟我们的那个政策变化有关系吧，就是允许独资，很多领域允许独资。
同意、嗯、但是是新注册的外商企业，当然你可以认为是不控股的变成控股，从合资变成外资。我的理解是，如果只从字面上看这三个数据的话，应该是小的企业增加了很多，因为它是数量增加了70%多，金额同比降了10%，虽然环比涨了20%，不是那种一笔超大的，就像原来什么巴斯福啊，或者什么宝马汽车呀、啊，就不是这种一笔100亿、一笔20亿、一笔50亿，不是这种，可能是那种小企业，就是不同类型的外资小企业多了很多啊。
对，就可能因为很多行业它就开放了嘛，以前可能就是比较。政策的壁垒可能有一点嘛，包括就类似于金融服务这样。
金融服务，对，我们要讲金融。国常会的第一个跟外资稳外资和吸引外资之外的第二个，就是你讲到的与之相关的配套措施，就是增加这个支付便利。这个我确实现在感同身受了。上次我们讲到这个金融和中国的这个支付的问题的时候，你还特意讲了一下国际旅行当中的一个障碍是这个。我姐来了以后，我才觉得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之前完全没有这个体感。他来了之后，为了解决他的微信和支付宝支付的问题，还着实花了点这个精力和心思，因为他无论如何得有张境内的银行卡绑上去才能解决所有这些问题。所以你这个讲的还挺有道理的。然后北京机场这周就开始有了新增柜台，
就是帮着你来办这个卡，
对，
还是
就帮着你解决微信支付宝的这些支付问题，就是啊，不，当然也包括银联和闪付了。那就怎么能够在中国境内解决这个问题？有一个我觉得比较特殊的事情，就是那个 T2 航站楼。因为那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并且大家认为今天已经失去光环了，因为它不是最主要的航空公司的这个候机楼。 T2 航站楼从那个航站楼出来到那个牌出租车那儿，还给你盖了一排玻璃走道，这是
防风挡雨。
防风挡雨，对，以前从来没有过，存在了那么多年也从来没有过，但还给你盖了个玻璃走道，这我还觉得有点特别。
我们的市政的整体的基础设施确实是在提升了，就是是能明显感觉到的。
我们聊回来，然后国常会的第三件事情应该是稳外贸、支付便利和这个，我觉得对中国特别重要。它这个定性就是地方债问题得到了阶段性的解决，然后今年还要持续进一步化解地方债问题。我觉得他前一句话比后一句话重要，就是解决地方债、化解地方债问题取得了阶段性的一些进展，然后今年要持续发力。这可能也许会是两会跟经济有关的一个措施了，因为所谓债务陷阱这件事儿是外媒用来说中国经济挑战的一个比较大的点啊。当然我们之前解释过了，因为这是个本币债和存续替换的问题。从这儿扯一句闲话，就是中国做了一次变相的降息，两周以前把5年期的利率下调了25个基点嘛，那使得房贷利率历史上在过去的30年第一次来到了3.9%这个程度吧，这个利息水平。调长贷的利率下降，它肯定对若干事情都有影响。大家最容易想到的，它对房地产的贷款有影响，因为这是长期贷款和最便宜的房地产贷款的时间点，或者叫利息了。部分意义上也许它对居民消费也会有一点影响，因为我们去年调降的时候理论上存量房贷它可以不调，虽然它要过一段时间之后，过不管是几个月或者一年以后才开始实行，但是它如果调存量房贷也按这个调的话，就是它会释放出一些即便是刚性需求但是有房贷的就或者叫减轻还款压力，能释放出一些消费需求。但是它对于刚性住宅的买刚性住房的人来看，它就给了一个比较便利的条件。对于投资性，因为限售限购其实在中国都是中国才有的特殊政策，是为了限制投资性房产，这个在很多地方大城市也开始快慢慢拿掉了。从地方债的化解角度本身上来看，我们之前解释过它有很多的债务结构问题，就是它是个长期项目，但是它用了短期商业利率，我们叫借短投长，并且还是利率和回报不匹配， 就是你本来就不是一个年收益率能到5%-6%的项目，但是你是按5%-6%的利息或以上来借的款。那我猜不管是最后他如何划债，其中肯定有一部分叫调节债务结构，就是把短的换成长的，把不合适投到基础设施上的商业利率换成更合适的长期利率，或者叫降低利率成本。那我觉得降这个长期贷款利率只看成降息化，肯定有多重因素在里面。我猜这个会在两会里面也有反馈，就是第一句话是做了个阶段性的定性，就是地方债问题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缓解，取得了一定成果。那当然第二句话是面向未来的，就是还需要继续加强这个地方债这个本身的处理和化解问题。那大概与之相伴随的是一些金融政策，我们顺便这个讲一句，这是国常会。当然同期中央财经委还开了一次会，就是关于那些设备和耐用消费品的旧换新，还有那个社会物流成本。社会物流成本是这样，中国毫无疑问是全世界最大的物流大国，这个我在好多年前在一次物流的协会的会议上还曾经讲过这个问题，但在那时候更高。现在大概中国的物流成本占中国 GDP 的大概 14% 的样子，算起来总量也很大，不到20万亿，就是把全算上，不光是在途，对，从仓储到物流。但是发达国家的物流结构跟我们不太一样，没有我们这么发达的电商了。但是你从发达国家来看，当然美国是更典型，大概 7%， 那中国是10以上。当然我们有很多自己的物流特征了，但是除去这件事之外，要发展全社会的物流体系，水陆联动，降低物流成本，就中国的物流的总量是全世界第一，这是毫无疑问的。然后如果最终它占 GDP 从现在的14%，比如说你要降到10%或10%以内，应该理论上是应该可行的。就是这可能就是这句话指向的，不是说缩减物流的总量，是说你要把它占整个 GDP 的成本降下来，因为这样的话你降那个成本，就等于很多便宜的东西流转起来也可以更方便，或者加价会变得更少。在这个事情上的潜在的一句话，最后一次基建是下沉，就是修到末端，就是比如说村镇。那中国的很多情况下的商品流转成本是越往缺东西去的地方它越贵，就是这个是物流成本导致的。所以说它在降低全社会的物流成本这件事当中还伴随了一个潜在话题，就是你要利用好下沉消费，并且你修开始有最后一次末端的基建，这两件事合起来，从村镇角度的居民来看，因为本来我们就有点城乡收入差别，不能因为它在村镇所以买不到和买更贵，这个问题也在刚才我们讲那个社会物流成本的整体既提效又降价的问题上要解决。就是大概隐含了这样一句话，就是你要不然你的下沉消费也起不来，就是因为下沉市场买到的东西少，买到的东西贵。
为什么我们会把以旧换新这个作为一个这么重要的议题专门？
你这个是个好问题，我猜它是两件事哈。第一个，我们先拿跟消费者有关的事情，就大家的今天换的手机，因为原来中国的换机周期是13到15个月，那中国今天大部分人的手机很有可能是疫情期间的前一年半换出来的，因为2020到2021年你突然增加了无数多要在终端上干的事儿，就什么开会啊，什么孩娃学习啊，什么搞视频会议电话会议，就突然增加了无数多需求。
对，当事人 PC 和打印机都需求很旺盛。
对，所以说在那个时候大家需要集中换一遍，就是说或者是集中买一些新的，这么讲好了，即便是你不换的话你也需要增购。那这是一轮换机周期，但是稍微有点意外哈。那从22年开始，因为疫情影响，当然后来又加上大家讲的消费心理谨慎降级，加上没有什么突破和有意思的吸引人的卖点的新机型，所以我猜22年和23应该换机的人比较少，就是因为他第一没有足够多的道理，第二可能消费心理也偏谨慎，第三个问题是20到21很多人新购了，现在也许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 AI 手机啊，包括我买的这种华为的新款啊，不知道是不是有一些新的卖点，和加上本来大家差不多上一轮也用了个3-4年，当然政策它里边更多的是指机构了，比如说我们今天的很多高铁是在做了高铁规划，就是在2004年往那个中国铁路中长期规划，然后新比较多的一批就是在8横8纵前那个4横4纵的时候，应该也是在8、9或者10年前了，陆陆续续上马的。那你说那些是不是也到了，但是我不太了解他们的寿命哈，是不是也到了更换周期，加上今天有一些不同企业用的相关 不同方向和方面上的设备，比如拿医院来举例子，你当然反腐这件事过完了以后，是不是也有一些从诊疗水平上来看的器械的更新，当然也包括一些电力设备等等等等。就是我的理解，它那个里边就是在耐用消费品上可能是更多偏 C 的，那个设备可能有一定的比例是 to 机构的，不一定是 to C 的。但我只是刚才拿手机这样的事儿来只是举个例子。
对，就是我们的以这么高的规格提出就以旧换新这样的行为吧，它是还是从国内消费的角度来考虑，
是
吧？拉动消费的。
是的。
它是不是某种程度上还是意味着说其实我们在提振消费上面就是还是有很迫切的这个需求的。
毫无疑问，因为就我们所有的例子都证明，当然今天另外也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今天投的所有科技它最终的出路就只有消费和军事这两件事。当然更可控的是消费，因为你军事是由非常多因素决定，都是自己的钱，它也最后不能被消耗掉，最后还是要靠消费。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手机，大概都是这么被拉起来的。当然还有更多这样的例子，所以它无论如何先假定科技把制造把传统制造提上个新台阶，那也许是因为需求，也许是因为如果是 2B 的话或者 2G 的话，它可能有一些不同的政策拨款要求等等。就总而言之，你就可以逃换一遍，把已经上了台阶的这条产业链的末端给接住，大概就是这样。
前段时间看一个就是写一战的书，其实一战之前基本上大家达成的共识就是说，战争实在是一种效率又低然后又很浪费的一个解决争端的方式。
战争虽然它有很巨大的破坏性和人道问题，但是它会很快的拉那个产业规模，因为它还是大量的消耗整个产业。
对，然后以及还有另一句话，就类似于如果你没有想清楚你怎么结束战争的话，你就不要轻易的发起战争。
对，是的啊，那这个
俄乌就是这样的话，就是说，
对，你从最近的这四个月来看，从乌克兰的军援来看，其实主要是北约在支持乌克兰了，更多的偏向于这个方向了。美国的军援已经大幅度的削减了，所以大概就像我们之前讲的能源格局一样。但能源格局这件事我们多讲一句话，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最近最热的是文生视频的这个大模型 Sora，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不是那个 Sal Altman 也讲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说最终的最重要的是算力和能源。那我猜最终的无论如何从逻辑上来看，最终影响的是数据、算力和能源这三件事。那数据是你的应用场景决定的，当然今天的文生视频这件事情更多的还是在娱乐和媒体上的，或者叫AI。 前两天不是也有在开玩笑说，哎呀，我们这个如此期盼 OpenAI 是个产业革命，本来是希望我们再也不用什么工作，
就是我们期待 AI 干的事儿，实际上 AI 干的事儿，
对对对，然后最后 AI 去做了视频娱乐，然后我们还在洗衣服拖地等等。好，那所以它数据是由需求产业链和产业链的数字化和需求的数字化这些问题来决定的。那在这个问题上，反正历史上证明过，如果只拿中美举例的话，中国的应用场景和产业链的数字化的总体的规模还是更多的，它只是各个环节上最终怎么用的问题哈。这里边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能源。我们前两天在过一个项目的时候，我们还问了我们同事这个问题，我说你看从纯粹的大变量上来看，最后最大的变量会产生在哪儿？因为算力只会越来越便宜，虽然美国对中国设置了一些科技壁垒，算法最后肯定不会是主要壁垒的。因为历史上技术成为壁垒是几乎没有的，就是虽然在短期内是有的，我们拿搜索来举例子，就是搜索最后也不是个算法上的技术壁垒，但是搜索有个应用模式的超级马太效应，就是搜索引擎本身就是是个越大越好越好越大的过程。那但是大部分情况下，不管是搜索技术、什么云技术、云存储、云数据库、大数据，所有这些技术本身，就这些软的东西本身，最后并不是个长期的技术壁垒，不能攻克，一定会普及开来。那所以算力虽然短期有很大很多困难，但最终一定也会解决下来。这里面比较有意思的问题是个能源问题。假定这人工智能的这个事儿变成无处不在，就真正意义上它普及到了我们生活当中。不是只做娱乐，而是也帮我们洗衣服拖地什么这那的哈。开车，就以今天可见的比较有限的想象力来看，你戴个 AI 眼镜，你出门那一刹那就需要它就帮你需要算很多事儿，就是因为你要看什么不看什么，去哪儿，今天有什么重要对你来说重要的事情，然后你还得听新闻看东西，然后又不影响你看路，然后你上辆车，车还要帮你算说去哪儿怎么优化路线，甚至如果是自动驾驶的话它还要自己开车，然后同时你还要算那些你正在听正在看正在想的问题或者正在互动的问题，也许你还有个 AI 的朋友或者男女朋友，你还要跟他交流这个倾诉衷肠。那这些事儿都是在原来已经有的你需要开车上班听音乐基础上所增加的无时无刻不在的这些计算和数据需求。 那我猜这个会把人均的能量消耗在应用普及的基础上上最少一个量级。那你从历史上来看呢，也非常有意思，就是所有的生产力革命最终的问题都是让每一个人能管理加使用的能量上一个量级。所以不是今天大家说火箭的这个发射器或者叫推进器的大小是由马屁股决定的，对不对？因为它是由那个火车撼动决定
拉的，
对不对？火车撼动决定就能过去和不能过去的问题。从历史进化来看，先开始人只能用自己或者用奴隶，然后接下来你可以用马了。所以今天不是所有的动力都还是多少马力，是因为你之前你一般人一家只能搞一个马或一个牛，后来就变成说你有这些蒸汽机或内燃机，你可以以人均拥有的动力可能就上百马力了。那再往下的时候，我们到了电，那你可能就有更多东西，比如说电机之类的事。再往下，如果你到就像这个 Sam Altman 讲这个，再往将来看，假定人工智能能普及的话，或者我们刚才描述的这个有限想象力场景，你大概就需要在算力本身成本工业级下降之后，并且因为数据化的程度增加，应用可以无限普及的情况下，这计算机要到处帮你算，而且时时刻刻的要根据你来算，还要到处跟你互动，还要提供你想要的多媒体信息，甚至是交互服务。那这种事儿就会使得那个算变得极其复杂，就变成那要再上一个台阶。如果还拿马力来算的话，那可能人均要好几万马力，对不对？那你要这样的话，问题来了，怎么能得到能源呢？因为最早的时候我们是用牲口，后来因为有了煤加了点动力和水力，然后再往下到了中东地区暴富，就是二战和二战以后，就是变成了油加煤。那当然他们上面还有电了，就是他们发出来的是电了。那再往下的问题是，你今天的这些能源结构应该不太支持你人均控制和使用的能源水平再上一到两个量级，应该不太可能，因为这是刚性。就是我说刚性的原因是它越个性化越交互越多媒体，你就越费能量，在你原来要干的那些事儿还在干的情况下，那你咋解决能源问题呢？
就是盖茨的观点一直都是，他会认为说人类最靠谱的能源解决方案就还是核能。
核聚变，当然。
对对。
但是今天人均能源这跟我们的那个通讯的基础设施或者叫带宽和人的多媒体需求一样，就是那个带宽总是赶不上你的多媒体需求的变化。就是假定最后能源需求端增长的速度快过了能源供给端，就还没赶上可控核聚变成为最终解决方案，咋办？假定我们认为可控核聚变是25年，假定在这25年里边 AI 普及的速度使用的速度比较快，然后于是人均耗能要显著提高，然后可控核聚变又还没有不能批量的成为商业现实，咋办？
市场的方式肯定就提高能源价格嘛，
那就限制
社会主义的方式就是那个
限制
牌照是吧？
不，我讲这个话题，我只是讲说今天也许出现了一次有意思的分化。美国因为经济利益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所有的这些叫可供赚钱的商品和获得利润的行业来源，在这个排序的过程当中，美国石化能源它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单一了之一了。那经济利益决定了它无论如何石化能源对它是比较重要的，然后战略安全和俄乌战争给中国的学习的是，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把能源放别人手里头，不能完全依赖别人，所以竭尽全力搞新能源和新能源各种转型，不管是新能源车还是新能源本身。要从能源最终的可能增量和结构上来看，今天利用的所有的都是太阳能，就是你石化最终也是那些动植物转化出的碳链结构经过微生物被弄到了地下，时间比较长，你最终弄的也是太阳能。就是说当然今天你风光水电，反正任何一样风光水电你也都是太阳能，当然你要攻克了核聚变，你等于攻克了太阳能的来源本身。那你没攻克核聚变呢，你就得解决核聚变出来的这些能量怎么被收集和利用的问题。所以我就说它也许短期看起来在过去的4年是因为经济利益格局的差别，因为中国是不要把能源的命脉放别人手里头，美国的问题是好不容易拿到了石化能源的命脉作为经济利益，那大家就因为这个原因选了不同的道路。但是你要面向今天因为智能化驱动的人均能耗上升来看，运气好一点的也许大规模的新能源增量从合理性上来看也许会好。
对，但是我反而从另外一个角度看，我觉得哇，这美国这个国家确实是挺独特的。你看它能源有页岩油是吗，又有算法是吗，有 OpenAI， 又有算力，有人因为它
页岩气全世界储量第一的国家探明范围是中国，页岩油全世界探明储量第三，但就说中国的页岩油气主要储量在 开采成本比较高的，简单来讲就是什么山多什么这个石头硬的地方，
就是你的开采技术还没有到那种程度，
或者叫开采成本到不了那个程度。对，就像我一直讲说，今天左右全世界今年和明年或者一段时间的国际争端格局的样子的，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美国既需要石油价格不便宜，对，又不能太贵，无论如何它凑巧需要一个石油的价格在50多到70多之间，并且它要能想办法影响和控制这个定价区间，要不然的话它的这个好不容易掌握的这个石化的经济命脉就会有挑战，所以它要控制的这个能力和区间决定了这些中亚中东美国相互之间怎么个关系和博弈，当然中国在其中也有中国的重要性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今天的石化能源算到人均头上肯定是不够我们人人想用 AI 的。核心的问题来了，假定还没有核能之前到底怎么能解决能源增量问题，这个在短期不太有影响，中国短期也是为了解决能源的自给自足的安全性问题和能源结构的安全性问题，但是中期 AI 落地多长时间，我们就假定给它10年以上，在10到20这个周期里怎么解决增量的问题，就尤其中国涉及到产业链多，假定应用场景可能还多的情况下，中国的环节也多，人均消费也会增长，人还多，那你两项一块涨，那就中国更需要解决这个能源增量问题，全世界都需要解决这问题。
以及不是号称人工智能的算法本身就是可以提高能源使用效率，从而达到节能的效果的，
那本身这个是差老远。就是今天的人工智能成本主要在算力上，就只要是种工业级产品，哪怕是科技产品，它也会以工业产品的水平变化，所以最终那个算力，最终那个算力不会很贵的，或者算力也许是核心成本，但不会像今天这样所有的钱都花那儿去了。你可以把芯片造小造便宜更强有力，算法也许可以更优化，变成更个性化或更智能化，这都没问题，但是这些在变的过程当中都会越来越便宜，但是就是能源你要是个总量消耗的大规模增长，且你在可计算的全世界总量上能供不应求的话，那你就不好办，因为那是个刚性问题。
所以马斯克的想法是正确的是吧？
哪个？
就是那个
到火星上，
对，地球注定是无法持续的，又是在一个有限的空间里面做一个指数级的增长嘛，就能源就是这个问题。
嗯嗯，就是这样的。如果将来让整个世界数字世界围着你转，时时刻刻为每一个人再重算一遍，或者再为每一个人设计一个不同的数字世界，又要多媒体又要交互，那可能那个能耗应该比今天我们讲的待在空调房间里出门坐车可能要费劲多了。
只能期待这种可控核聚变技术早日到来了。
最终啊，但是我觉得这个是个。稍微有一点点终极命题，
以及我其实有一点好奇啊，我不是 AI 这个话题，它是不是有点被过度焦虑或者过度讨论？
过度焦虑，是的，我觉得是的。我拿 Google 来举例子，搜索引擎的技术本身就是这个所谓叫切词，原来叫摘要提取，这些技术本身在短期内它是一个高壁垒，但是稍微放时间长一丢丢，它就不是个本身的技术和算法壁垒。Google 最大的事情不是因为技术壁垒超级高超越不了，是因为它找了个商业模式，这个商业模式是个超级马太效应，就跟我们讲腾讯的这个即时通讯大规模并发这件事儿是个技术巨高的壁垒不能攻克吗？可能不是，但是因为你找到的这个通讯，不管是微信还是原来的 QQ， 因为通讯这个模式本身是个超级马太效应，你把人全连上去之后，它就只有人越多了才越好用，因为所有我认识人都在上面最好用，那它就变成了这个毛豆，所以它第二名就没办法，即便是你有全部的技术你也没办法。
对，以及包括 AI 这个，就是它其实当然有两个层面，当然我也是看别人讲，我也没有去实际去验证，没有去统计过，比如他会讲说可能在美国其实对这种 AI 的关注度，当然可能因为我们就是生活在北京啊上海这样城市嘛，就没有中国这么的焦虑和高，它其实也是还是在旧金山啊硅谷那一块，比如可能有些很多公司他们很关心这样的话题，就是它其实有一个高度的，其实还是很不对称的，在我们中文语境里面可能被过度渲染和过度焦虑，就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其实有一个直观的感受，就是觉得说现在 AI 的热度，我不知道我的感受是不是正确啊，就是它非常像是完全是 OpenAI 这一家公司，它不断的去丢一个东西出来然后换钱拉一波，丢一个东西出来拉一波，就其他的公司感觉也并没有能够有效的去怎么讲形成一个整个行业或者整个产业的一个大的一个变化。
因为这还是挺费钱的，从能做这件事情所耗费的算力成本来看还是挺高的，就今天的成本还是确实在算力上， 虽然我觉得往后看，随着应用的普及性，算力成本会占比显著下降。就跟我们讲，新能源车在几年前几乎60%以上的成本在电池上，那你越往后看，电池的成本占比就必须掉下来，要不然新能源车本身是没法发展，它也没法跟燃油车在成本上竞争。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今天确实是这样，就只有大公司和融了大钱的能折腾起这个事儿。你讲的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大家暂时能用到并且已经形成了切实可用性的应用入口还没有那么多。另外一个问题是应用入口背后的单人成本是不是能 justify 那个效率。就像我们推荐过莲花帝国那本书，就是所谓珍妮纺纱机的时候，它的用工成本加上能提高的效率并不能使得它比印度的手工棉布更便宜或者更好加更便宜，所以它是强行把印度弄回了不要生产制成品只生产棉花这个初级产品。那因为那个时候还拼不过手工，那今天你在应用有限还没有被大规模开发的情况下，你即便是用上了这个事儿，它所提供的效率和它为了这个事情单人所做的算力成本，当然也包括算法这些事情，是不是比原来更便宜或者效率更高还要再说，在很多层面这个也受限制。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一个政策上，我觉得在政策上有几件小的不太引人注目的事情，但是会影响中国的中期。第一个是我们讲过的，就是因为我们反腐反了十年，从去年开始连着在不同的场合，不管是人大常委会，在所谓政治局会议，在几个不同的场合都强调了行贿跟受贿要同时入刑了。因为我们之前讲中国经济结构调整，中国以前做生意的方式还是更多的要依赖这些分配要素的机构，不管是银行还是政府，当然这里面肯定有很多腐败和权钱交换。那之后的经济结构我们之前举了很多例子，说他可能跟这种方式是不太一样。那因为又反了腐又调了经济结构，以后再有更多的权钱交换这件事儿，就要板子打两边，所以这个会是个红线了。第二件事就刚才我们讲统计数据，就是包括不管是餐饮还是出行，去年年底出了个跟大部分人关系不大的条文，就是关于统计造假这件事，统计数据造假这件事被写入了党纪处分条例。虽然以前已经有统计法是跟法有关的，那这次是被写入了党内的处分条例。这件事我觉得它其实挺有意思和意义的。省部级官员在过去的三四五年去做总量数据造假是没有动力的了，已经。因为第一，大家不以 GDP 完全考评了；第二，就是对这种就省部级官员，甚至包括重要的市级别的官员，包括单列市，已经对这个统计数据的这个问题要求比较高了。而且它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因为我在有一次讲课的时候被人问过这个事儿。说中国的统计数据能不能信，我说你看，其实在2021几年在各省市报完的统计数据的重新由中央的重新核对的过程当中，是发达地区的被向上修正，和不发达地区的有部分被向下修正。我们不点名，但是我觉得他把这个写进党纪这个处分里面，那个主要的原因是给基层官员，因为对基层官员这件事儿，可能就是所谓党纪处分这件事还尤其重要，因为这是个上升通路的问题。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个长期影响，是大概你往后这件事儿就会变得更重要和普遍客观一些。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在政策调整也很少人注意，事实上这是从2022年的年中下旬开始的，但是在过去的年底和我猜也许这次开完两会之后会更是什么，就是大概从中央到地方要做比较中长期且确定的组织机构调整和编制调整。那在去年12月份，大家可能不太注意这个新闻，就是北京、上海包括广东、广州等发达地区和城市分别开了动员会，就是关于组织机构调整和减编的问题。那这是从23年以来全国系统性要求的一次编制精简。当然最先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更下沉的区域或县城的人口问题，这几个其实它都是经济发达省份和大省大市。那怎么调整，大家只是开了这个会，这个新闻大概讲了一下口径，但没有讲细则。过去的几个月中央有几个部委也重新进行了编制调整，包括科委啊等等，那大概也减编了非常多总量编制。那广州的那个新闻里边写到了，叫做比如说能减的尽量减，他提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觉得我以前从消费上考虑过，没从政府里考虑过。他意思就是说， 大概63年或者63、64到大概75、76这个周期出生的人，这是中国唯一的一个婴儿潮，因为是过了自然灾害，后巧又在计划生育之前，所以那是唯一的一次婴儿的高峰期。那这一批的公务员要陆续面临到了退休年龄，会导致公务人员有一批退休的高峰。他那里面讲了个原则，就是这些退休的编制原则上不再这个设立了，但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这部分退掉的编制他就能减，尽量减掉了，这也是个中长期的影响。这次这些编制上各种各样的变动，也包括刚才我们讲的做重新的组织机构调整，因为这在教科文卫宣金融这几个口调整了之后，就跟我们讲企业调管理架构，又调管理人事，又调管理编制，大概就等于这几件事同时要发生啊，既有外部条件也有内部原因，但是这个放在之后的3、5年或者之后的一个行政周期里边，对中国会影响比较大的事情。对，这大概是第三个，就是我们讲行贿是一个问题，统计是一个问题，编制和机构调整是另外一个问题。那当然最后一件小事可能也要两会之后才能看见，就是从去年2023年的7月份，中办和国办一块发那个民营经济促进那个31条之后，最近关于民营经济促进法正在草拟，我猜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也要等到，它有两个时间节点，对不对？要不然就两会以后，要不然就开完两会以后定了三中全会的时间点，大概比如说6月份，大概这里面总有一个时间点要来解决这个民营经济促进法的，就这大概4个小事加起来，应该比较有意思的说明了中国整个我们叫行政或者叫做政府机构的一些变化和趋势了。
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们确实也碰到很多朋友，就是他们其实比如说应该是延续了他的观望的态度，我其实还蛮想知道，如果他真的是一个观望的话，你会觉得说比如24年他可能有哪些重要的时间节点，会发生哪些重要的事情值得去作为他们判断的一个依据吧。
挺好的，我觉得第一是两会会怎么定调，对不对？当然最大的3件事是经济、外资和民营企业。经济的问题是涵盖经济整体的，就是目标是什么，怎么发展，什么是抓手，什么是重点等等。外资和民企是对待大家过去讨论更多的国进民退等等相关这种话题和争议和民间讨论的另外一种回应。那加强这几件事情，因为外资那个部分已经加强了，就像在去年年底，不管是全面开放金融的控股企业或者叫独资外资企业等等，那民企还大家需要更多的信心和信息。那所以说刚才我们讲那个为什么民营经济促进法也会是个重要的事情，这是一排事儿。那第二排事儿与这个相关的是外部环境对我们的影响，我们之前讲了一些啊，能源啊，国际关系啊等等这些事儿。那其实中国本身大家最关心的对钱影响最大的还是个美国的金融周期，就升息降息的问题，这个会对中国影响也很大。那第三个其实有一个小点，今天你已经能看见了，但是可能不一定很多人关注，就在最近这几天连续出现的。第一个是跟所有人最近传播的中国香港变成了一个失去的城市不一样，是香港的人口统计在去年年底的时候超过了750万，去年净增了3万多，当然这跟他的优才计划等等有关系，但是从总量上来看，香港在2019年在过去几年当中人口的最高峰是750点几，非常多人说疫情的全4年来香港跑了20万或者19万，大概这些都不是。但是2021年有没有净减少到10万？有，但是过去的2年他通过优才计划等等吸引回来的人大概都有了净增加。所以今天香港从总量数据，因为香港是每半年做一次这个数，并不是大家讲的跑了那么多人，这是第一句话。那第二个是很小的消息，跟 99.9% 的人不太相关，就是香港市场开放了以人民币买的一些人民币的国债和其他的重要金融债可以在香港做抵押赎回，或者叫作为合格抵押品能够得到同样的人民币流动性。就是简单来讲，你在这边买的在那可以做抵押和赎回，你可以理解为第一个是人口问题，是个基数问题，把香港作为人民币相关资产的离岸交易中心已经开始给它政策了，而且给一些特殊政策了，这是第二句话。第三句话是最近这一小段时间，一两周或者一周以来，关于人民币可以 通过南向通的形态购买非人民币资产的投资组合，或者叫购买非人民币资产作为投资，这件事小的是上过新闻，因为当时中银香港、工银亚洲等等在大湾区开了，听起来难以想象，好叫人民币的定期存款利率 6% 以上，但是只存一个月，就是期限只有一个月，它那个主要是为了让你激活那个人民币在这种条件下的账户。简单来讲，这句话的意思是香港用香港的金融影响力和流动性，就是我们叫流动性，主要是对全世界资产配置能力，社会上的钱通过这个口子可以放出去配置全球资产。这个其实从试点上已经开始了一段时间了，但是最近比较放的口子比较多。那我刚才讲的这三件事情其实都在讲中国金融市场对外开放这句话，它做的是双向，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外商可以独资经营中国的金融企业，含银行、保险等等，这是一类。第二类是让人民币透过尤其是香港这个金融特殊的离岸中心位置来进行跟国际或者叫广义上的世界范围之内的亚洲资产、中国资产或者世界资产不同的情况来对接，这是另外一种形态。就这种事情其实已经发生，只是有的人在是相关方他感受到了，有的不是相关方他没有感受到，但是这些已经是非常重要的，除了政策之外给予流动性的了。广义上的社会资本，不管是企业的、个人的还是国家的，它放一些特定的政策，也包括用税费相关的激励来使得广义上的这个社会的钱进行广义上的流动和配置，这个是大概更大的一个流动性的政策红利。这件事情在 A 股做了一些准备工作，比如说我把公募降费，比如说我把这个合规性变得审查更合理和严格，比如说我把内幕交易和操纵股价以及财务作假的处罚成本变高，这些事情本质上大概都是在清理那个水渠，但是大规模的开闸放水，不管是大家曾经讨论的万亿级别以上的平准基金，还是我们用更多的税率和政策引导社会的钱，哪怕是保险相关的钱进到这个资产配置当中，就是美国做的这些事儿都没有，中国都还没放。回到你刚才那问题，什么是大家可以看到的？我觉得流动性，刚才我举了香港的一些小的大家没有人可能不一定太关注的这些例子，来证明中国在打造香港作为离岸中心，除了政策已经开始放一些流动性相关的，
就是人民币可以买非人民币资产。
对，是的，也包括在香港可以有在岸的人民币债在那儿做合格抵押品，得到人民币的流动性补充。那这些事情都是在拓宽人民币本身在叫购买的资产范围和在香港可交易的范围，在中国的资本市场大家也可以期待这件事。所以刚才我们顺序讲了几件事，开完两会大家可以预期在经济、外资和民营企业这三个方向会有什么口吻上和政策上的变动。然后民营企业有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个民营企业促进法的第一次的推出，那除此之外中国的资本市场大概会有更多的流动性政策来支持，而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的资产交易中心已经开始默默的有一些流动性和其他政策来推动它。当然香港也有一些跟大家意识上不一样的人口基数的变化，那这些大概是我们看到。那再往下外面的影响，就除了这些战争和争端之外，就主要是美国升息降息，这个美联储管理的真是非常好，把降息的预期又往后推了哈。那我们就跟去年做的事儿一样，把去年就把大家升息的预期一直保持住。但总而言之，影响你讲的整体变化的还有一个升息降息周期问题，美元，因为这个会大幅度的降低人民币汇率的压力，甚至给予人民币也许可能的升值想象力和空间。就像今天大家都去买日本，因为日本不是因为实际 GDP 的衰退已经从世界第三变到了第四，德国变成了第三，在2023年全年完了以后，那德国去年经济也没有增长，但是它依然超过了日本变成了第三，
这跟汇率有关系吗？
对，这跟汇率，这跟日本的汇率有关系。那今天大家说日本股市创新高了，是因为日本经济要行了吗？显然从去年来看日本经济没行，最少你从 GDP 的表观值上来看，大家今天更多的是在买，就跟当时亚洲金融危机一样，赌日元和日本央行要升息。因为日本的本币货币在，因为它不升息还是零息或者甚至负息，所以它在疫情的全周期，在美国升息之后它大概相对贬了 30%， 免了30%以后的日元，大家在央行升息的预期兑现之后，日元就会升值，所以日元计价的资产就会升值。那大家今天在买的事情就是日元又便宜，所以我用1美元就可以买到更多的日元计价资产。打个比方，那日元升息之后，它的本币升值，我可以原封不动的买回来，只买升值这一段。当然今天大家都去买，还导致这个资产本身就涨了价。大概今天大家更多的人是在交易这件事儿。为什么这个对中国老百姓会有影响，或者对你讲的企业家信心会有影响？如果美元的降息周期开始，人民币的本币汇率压力减少，人民币潜在也许有升值的预期和想象力了，那人民币计价的资产即便不考虑经济增长，只因为这件事儿也会获得重估。那重估这件事儿就带来了资产价格的变动或者也许上涨，当然这个也会部分意义上消除一部分房地产的压力。那所以这一大串事情就都会影响我们怎么看待整个社会资产问题。所以这是外部环境。那最后一件事情，全世界都像你刚才讲的，就不叫发疯，好，全世界都进大选年，中国的政治周期和大选年是错开的。好，那所以说中国的确定性来自于大选年之后的这个确定性。去年的两会到今年的两会之间，我们做了非常多，刚才我们讲到非常重要的叫不管是人事编制和结构上的调整。因为这一届两会到下一次党的大会大概只有3年半了，这些比较大的调整完了之后是要想办法实现业绩的，那这也会是所谓叫新管理层的动力。所以说这个两会之后是个比较重要的时间节点。当然今天大家预期美国的降息已经推到了6月份，最好的结果是刚才我们讲的这几件事叫递进循序同向发生，比如两会开完之后有一些积极信号，两会开完之后落实了一些政策，然后又借助着两会之后或者也许三中全会再出一些政策得到落实，这大概延续比如说1到2个季度。然后与此同时，如果外部环境变得好，就这些，当然中美很难变得平静了，就是比如说美国金融周期给中国带来的压力释放，就开始进入降息同向的信号，就会加强刚才那些信号的结果。如果是逆向的，比如说美联储又开始加息，那可能我们做的这个对内自己能掌握的这些努力就被抵消掉一些。如果是运气好变成了同向叠加，而且是连续叠加，那你就会都被放大。如果是正负抵消，那你做的努力就有一部分白费了，大概基本上就是这么个结果。无论如何，你看到今年的3季度，刚才那些事情是同向叠加还是对向抵消还是不加不减，大概就应该有个差不多的预期了。今年大家是带着最保守和悲观的预期进的2024年，这个保守和悲观的程度虽然不是像2020年1季度的恐惧，但是最少悲观的程度已经悲观到差不多了。所以说剩下的问题就到底是，通常世界不会如你所愿，就它真的兑现了大部分人的悲观，还是说跟你想的悲观稍有不一样，哪怕悲的方向不一样，那更多的是不是个同向的。
最怕的是比你想的
最怕的是你不会，你反正把差的都已经兑现完了之后，剩下的也许不会更好，但是最少你不会更差，大概就这样。所以你今年来看最关键的节点是1季度末，对不对？然后其次2季度可能会是有点要仔细观察，就是是不是有更多的数据、政策、信心配合外部环境和金融周期的一些变动。然后这件事无论如何4个月之后到3季度就兑现出结果了。
对于风险投资行业而言，就是2024年会有什么变量吗？
我觉得也许美元不会如大家预期的那么差，但是应该不会很快回来。整体积极性与否取决于二级市场的变化，因为二级市场是个赚钱效应，取决于中国资产在资本市场的表现。
但是现在 A 股它因为就是不会再有新公司上市的话，它其实对于风险投资者而言它也是一个比较不太那个好的一个。
这我不担心，这是短期，最近有无数多金融相关的政策，中国所有金融相关的政策就指向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把存量和增量的贷款结构更多的调向经济结构调整的右边，另外一个是把整个的金融结构的体系分配变成贷款和投资能更平衡，大概就这最重要的两件事。那你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意味着资本市场的企业债这些事情无论如何要能起到出口的作用。短期它为了资本市场的压力、资本市场的本身信心等等问题，有各种各样的短期政策，这没关系，对。